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说话，又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灵提升，可以敬拜你，去近见你。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你成为敬拜的对象，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求你赐给我们这个会场有一个敬拜的气氛，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交通，我们彼此的勉励，都蒙你的悦纳，蒙你的赐福。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这个杯子的比喻呢，是分开两部分的。24-30节是那个比喻的本身，相当清楚。除了杯子是什么回事呢，需要解释之外，我们整个比喻呢，一读就可以明白的。36-43节是马太加上去的解释。那个特点呢，就只有马太有而已。如果同一个比喻是记载在马太和路加，你就会发觉路加是没有解释的，他就是将个比喻讲了。但是马太呢，就更加个解释的，而个解释呢，他是用一个叫做寓意法 allegorical 寓意法。而寓意法特别呢，是在这个杯子比喻呢，是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那个的方程式呢，就是说天国就是乜乜，或者是说撒种就是乜乜。那个就是呢，就是用来表示出，这个杯子不是想讲杯子的，它是用来预一个的意在杯子里面。那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恶人或者是撒种等等。那在这里呢，就一共有7个的这个就是，可以说呢，要找一个典型的寓意法解释，我们这里就马太福音36-43节就最齐备了。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个杯子比喻呢，事实上是撒网比喻连为一对的。我们以前解释过呢，耶稣有这个比喻呢，是叫做双重比喻，就是说两个的比喻是讲着同一个的意思的。但在这里呢，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的他用那个的撒网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他就说你要个网将它撒了，那你什么都要网上来的，天国就好比撒网，你网上来呢，里面有些好的，有些不好的，那呢那个网了上来，那个网满了了，网了上来了，那个渔夫呢就会揀了，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在个海上网上来，没理由是不新鲜，是不是？原来犹太人呢，有些鱼是，有些海鲜是不吃的，就是呢，譬如好像是鳝他们不吃的，譬如好像蟹他们不吃的，他就会将这些呢，就执了出来，就抌开一边了。那么抌开一边呢，他们就会在那里是哀哭切齿了。可不可以想象一条鱼抌在陆地个口默默嗰个情况啊？嗱，你睇下呢个特别嘅地方呢，就係49-50节，望下睇住嗰本圣经咯。嗱，49节呢就係撒网比喻嘅结论嚟。所以呢就係讲到嗰啲嘅鱼呢，或者係嗰啲譬如话冇轮冇鳍嗰啲呢，不结嘅呢，佢哋就会被抌喺呢啲嘅陆地。呢、這个呢就佢哋即係会丢弃啦。咁同样呢，那个币子的比喻呢的结论在哪里啊？就是50节了，他们就被分别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丢在火炉里了，用来烧了。那即是换句话呢，这个双重比喻就在49-50节就有一个双重的结论，但是同埋一样的道理来的，就或者是币子或者是不好的鱼都要被揀出来。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比喻的结构来。那那个弟子比喻呢其实相当简单的。他就讲到那个田的主人来去杀麦子在那个田里面。咁佢就攰啦就瞓觉啦。然后夜晚呢就有仇敌嚟将稗子杀喺嗰个田里面。等到嗰个稗子同埋麦子都长起嚟嘅时候嗰啲嘅牧人呢佢哋就发觉咦里面有稗子亦都有麦子喎、哦。於是就要求嗰个嘅田主问好唔好呢係将佢薅出嚟啦即係将呢啲掹咗佢啦。那个的主人说不可以因为如果你掹那个稗子的时候呢你就会连麦子都掹埋一起的。你不如等它成长到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将它这些稗子掹出来然后呢将它留起来摘起来等着它烧。麦子呢就收在仓里面。那个比喻就是这样的相当的清楚直接。现在那个不直接的地方呢是需要解释的地方呢就到底什么叫做稗子。稗子是译希列文那个 Sesenia。那么 Sesenia 在巴勒斯坦呢就一共有四种。能够适合我们这个稗子比喻的呢就只有一种。那这一种呢就是學名叫做 Lolium Tetnumutan 那這一種的稗子的特點呢就是說它是比麥子高的其他三種呢都是比麥子矮的那就是說呢它就躲在那些麥子裡面就不可能適合我們這個比喻的唯有這一種的呢我們中文稱它為毒麥有毒的麥子咁先至係呢我哋而家所要讲嘅嗰种嘅稗子。咁但係呢种嘅稗子仲有一个特点喎。点解我哋译佢为毒麦呀、啊、原来嗰种嘅麦子呢係呢种嘅稗子呢係有一啲嘅类似我哋而家嘅所谓 narcotic 嗰种嘅作用嘅。即係话呢你食咗你会呕你会头晕你会有啲嘅好似作一啲嘅异象啊或者是说呢联想啊幻想啊咁样。咁如果呢你食得多呢你仲会吐泻你会呕。如果份量真係够多的话係可以死人㗎。但係呢我相信历史里面呢好少因为食咗呢种稗子而死㗎。点解呢原来呢种稗子呢好苦㗎。咁你就算同埋麦子一齐呢都要揀㗎。如果唔係呢好少嘅稗子呢你就成碗麦。或者话呢你过嚟做面包呢就苦到死㗎你食唔落㗎。咁如果你要自杀都冇理由要叫自己苦死㗎嘛。咁所以多数都唔会呢搵稗子嚟自杀㗎。要食好多先死得㗎。啊冇理由蠢成咁㗎。咁但係呢种稗子呢就係嗰啲鸡同埋雀仔嘅食料嚟㗎喎。我哋而家都可以喺我哋嘅宠物店买到嘅。我本来想带俾你睇呀。咁但係呢如果我嗱呢个稗子你点睇呀你睇唔到啦。咁所以呢佢係点样嘅呢佢就好似麦子但係个身瘦一啲个色雅一啲有啲咁多近灰白色嘅。如果你係有养嗰啲嘅即係嗰啲叫乜嘢呀我屋企养咗六隻呀所以我劝你唔好养啦。因为好嘈嘅一日到晚嘈到黑嘅。咁嗰隻叫做彩雀啊叫做彩雀。啊如果你买彩雀嘅饲料呢你就会见到里面嗰啲嘅灰白色较为瘦长嘅。嗰种就係我哋呢度所讲嘅稗子啦。嗱咁呢个稗子仲有一个特点㗎喎。呢个特点先最紧要同我哋嘅比喻有直接关系㗎。原来当稗子喺田里面成长嘅时候呢佢同麦子一样㗎。完全分唔到嘅，即系话佢长苗嘅时候完全一样。咁喺佢成长嘅过程咧，佢就下边嗰啲根咧就同麦子咧就捞埋一嚿啊，你前我前你。咁所以如果你要掹稗子咧， 就一定连墨字都掹埋出嚟啦。嗱，系呢个嘅缘故，而我哋中文咧又用咗一个非常特别嘅字，又好少见，又多数人都唔识读嘅字，包括我自己在内。咁呢个咧系我谂去为着要讲呢段经文去查出嚟嘅，就系嗰个蒿字。蒿字咧就唔系拣出嚟咁解，而系掹出嚟吓，冇一个嘅字咧俾我哋广东话。这个不得救的文字呢是更能解更能翻译它的了，就是掹。那为什么掹是这 这么好解释呢？知不知道什么叫掹 人家说走咯掹咯，或者是掹咯，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字了，就是掹了，就是掹一个走了，一拔出来了、那个就不是揀、有些解经书就搞错了，不是说在墨子那里你揀那个的币子，因为这个仲未曾到去打谷或者是打墨的时候，掹它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它仍然成在个田里面生长的时候。那这个字和我们这个的、很少见的字呢是完全一样 的意思。而这个正正是呢我们的比喻那个的特点来的，或者说那个中心来的。那它说当它成长了之后呢，那个的币子呢就会高出嗰个墨子啊相当多，就起码呢就够隻手啱啱执落去将佢掹出嚟。咁佢话掹咗出嚟之后呢，你又要将佢捆埋啦，你预备去烧啦。原来巴勒斯坦地就冇森林㗎，咁所以非常之缺乏嗰个燃料嘅。你以为古代用乜嘢可以去烧嘢呀？冇嘢烧，点样去生火？点样可以有得食啊？嗱，佢哋冇森林，咁用咩嚟烧咧？呢啲嘅有时个禾秆草、麦秆系一样嘢，但系荜子晒干咗，亦都系常见嘅一种嘅燃料啦。仲有最后一点系关于呢个荜子嘅比喻啦，系我哋要解释嘅，就系话佢话晚间咧嗰个仇敌嚟。就将嗰个币子撒喺田里面。可见呢个币子唔系喺田里面自己长㗎，系有仇敌嚟撒㗎。咁呢一个呢原来又真有咁嘅事㗎喎。所以喺罗马嘅刑事法呢就有一条呢就话，如果人哋朝早去撒咗个墨子，你夜晚走去捣鬼，即係撒币子喺人哋嘅田里面，你就要受刑罚啦。嗱，我哋喺罗马法里面我哋就发觉呢一条，咁我所以咧，我哋就知道耶稣用呢个比喻，唔单止系非常之现实，又系当时有人真系咁样做噶。据说咧，就算今日嘅印度啊，都有一条法律咧，就系话如果人哋喺个田里边啊杀啊种咗一啲可以嚟食嘅谷物麦，或者系话小麦，或者大麦，或者系禾稻。而你在田里面撒上其他的种子呢，你仍一样呢是犯了刑事法的。那耶稣这个的比喻呢是完全根据这些事实来讲的。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了，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啊？在耶稣时代有很多的宗教领袖，他都想建立一个纯正的群体嚟等尼赛亚临到。喺当时有三个最重要嘅尼赛亚嘅群体。第一个呢就係法利赛群体。佢哋称佢哋自己呢係一个认识律法嘅群体。所以佢哋就设一个好严格嘅道德嘅律。如果你犯戒破咗呢个律，你就会被人哋踢出嚟啦。第二个嘅群体就是爱色尼派群体。这一个群体呢是直到我们发现了这个昆兰这个社团，然后出现了很多的死海古卷了。就是这些爱色尼的群体他们的所建立的。他们认为呢那个城市呢多数是指耶路撒冷了。就是一个染污了的圣殿。所以他们要回去那里，要离开那个的城市，就退到去南部的旷野。他们说他们是一个新盟约的群体来，要等候呢这个尼赛亚。第三个呢我们可能平时会少留意的，就是施洗约翰的群体。 他们亦都是要等待尼赛亚的降临，他们所召聚的就是一些得救的人，是一些已经悔改了接受福音的人。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当耶稣召聚群体的时候，他含量所招的不单只是那些不认识律法，即是法利赛群体认为是那些的渣子的那些的人，他而且呢招聚的是税吏、妓女和罪人，是社会不要的最低层的人，连圣所都不可以进入的这班的人。刚才讲的三种人呢，就是不可以进入圣殿或者圣所的，他就招聚在他的旁边。开始的时候，宗教人士当然是怀疑了，到到后尾，连耶稣的门徒都忍受他不住，就要求耶稣去清理门户，要将这些弟子掹出来。他们要求耶稣不要再让这个群体受社会的诟病。耶稣讲这个的比喻，弟子的比喻，和这里所讲的撒网的比喻呢，都是为着解答这些问题的。是不是真的要在你现在这个时间来掹这个弟子出来呢？耶稣说不好，现在既不是那个时候，你们也都不是掹弟子的人。好了，我们有了这些的背景，我们试将这一段的这个的弟子比喻呢，做一些这么多的分析。第24节到到28节上半节，好特别的这个比喻呢，他的引言啊，这个弟子比喻的引言呢，是长得成四节几个，24节到28节上半节、哦、四节半、哦，是个比喻的引言来的。在这里呢，只是交代一样东西、哦，就是弟子呢不是那个田主所杀的，他是魔鬼所杀的，这个是那个比喻的引言。然后28节下半节呢，就是说当那些仆人去问耶稣的时候，问那个田主，你要不要我们将他薅出来呢？在这里呢，才是那个比喻的中心，那个中心在这里，因为那些门徒是想将他薅出来，但他要得到那个田主的准许。而那个比喻的教训呢，就在29到30节，就是这个田主说不可以，你要等到收割的时候，即是大审判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人子要差遣使者来去将弟子掹出来，而麦子呢又要收在仓库里面。本来这样就很够的了，是不是？如果你看第二些的福音呢，他就是这样记载了就够了，他就没有加解释的。但是马太就加了个解释，所以我们有另外一段，但是那段呢也都为我们揭发了很重要的，起码是第一世纪的信徒呢，他听了这个比喻，他有些什么的解释。那个解释就在这里，在马太的了解里面呢，他加了三种的解释，或者说三方面的解释呢，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39节上半节那里，那里指出到这个弟子是魔鬼所杀的。耶稣的比喻呢就说仇敌，但是在马太那里呢，他所了解的就是魔鬼所杀的。第二就是在39节下半节到40节那里，他指出到分辨弟子和麦子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虽然人最喜欢做就是分辨弟子和麦子，最喜欢的了，我们没有第二样喜欢过这样东西的。基本上呢，礼拜日所有那些八卦的杂志呢都是做这样东西的，就是我们喜欢分辨中一或奸，绵羊有或黑羊， 但是说分辨弟子和墨子是上帝的工作，不要多手多脚，不要怼个鼻埋去。第三，分辨弟子和墨子是要按神的时间，不是按我们的时间，而且是只能够领受了他的差派才有这个合法地位去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为着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们想将我们的群体变成为全墨子，我们盼望藉着这样的因别拣选来达到这种的安全感，这种是要小心的。那个总意是什么？由那个弟子的比喻到马太那个解释，那个总意呢，就告诉我们听，现今仍然是墨子和弟子共长的时间来，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在接受这个事实之余呢，我们亦都要等候天国的完成，这个才是弟子比喻的要点，不是只是叫我们容忍弟子，叫我们等待天国。所以这个比喻一开始就说天国好像，好像什么啊？不是容忍弟子，天国是好似人哋去杀好种在田里面，这个才是那个弟子比喻的那个题目来的。好啦，嗱，我哋就解释咗个比喻噶咯，翻去再谂一谂好唔好？我哋解释咗噶啦，需要知嘅都已经讲咗噶啦。而家我哋要问嘅就系、是，对我哋有咩意思啊？呢、这个比喻对我哋今日有乜嘢嘅意义？到底墨子同埋弟子共长嘅呢个田系乜嘢嚟噶？第一，第三十八节在马太的解释里面，他说田地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个墨子和弟子共长的这个田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但是一个什么的世界啊？人子在白天来到这个田地去杀好种，魔鬼呢就要等到夜晚鬼鬼祟祟来去将弟子杀在这个田里面。这个田属于哪个的？这个田地属于哪个的？属于人子的。我们说这个比喻的珍贵的地方呢，就是说纵然这个田地是有弟子在这里成长，这个田地仍然是属于那个田主的，只有田主可以白天工作，凡是晚上鬼鬼祟祟偷入来工作的都表示他那个不合法性，是表示他并不属于这个田的。刚才林牧师带我来唱那首这是天父的世界，我心里面一路唱我一路感谢上帝。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有一种的观念呢，就因为我们见到个世界是有恶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了。在我们没有信心的眼光里面，我们只看到个世界是有弟子，但是信心的眼他永远看到墨子是多个弟子的。所以我今天朝早我要你和我一起再讲一句说话，就是说这个田地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预备，一二三，这个田地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再来过，我要大家要很清楚的，我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一直我们是受了一种鬼魔的道理在我们里面来搅扰，就是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我们要藉着这个很肯定的说话来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预备，一二三，再来， 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让撒旦在我们里面对他对我们说这个天地是属于我的。我们说纵使有这些弟子在这个天地上面，他仍然是属于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不要将一些不属于我们的送给撒旦，不可以。第二，在我们要坚定说这个世界是属于主基督，我们仍然要正视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魔鬼是存在的，魔鬼是存在的，而魔鬼不是存在在那些图画那里有两只角一条尾个样画得很丑怪的，那些不是，是那些蠢人才会想出那个魔鬼是这样的。魔鬼一定是很可爱的，而且是可以好像是光明的天使这样的。魔鬼不是那些呢在存在在那个的神话故事里面，不是存在在史提芬史匹堡那些的电影的里面的，不是的。他不单止存在，他而且在积极工作，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要有自救感。这里讲睡觉就好像童女的睡觉一样，是需要有健康的，不要搞到自己的信仰呢就睡觉都不用睡觉，你就傻即是神经就不用睡觉的。所以这里没有责备那个睡觉，那个的田主睡觉是绝对自然的，你不可以一日睁大的眼啊！我成日话叫警醒唔等于咁嘅意思，呢啲傻更更嘅嗰啲嘅解法嚟。你瞓唔到觉咧，你一定睇医生，睇医生你痛苦都不得了嘅，知唔知啊？啊！你瞓唔到觉先唔可以警醒，瞓到觉就可以警醒嘅。第朝早可以警醒咯，系咪啊？咁所以呢一度讲过咧，嗰、那个要点唔系话佢瞓咗觉，而系话喺防不胜防嘅时候，嗰、那个魔鬼就嚟将。一个最美好的麦田来杀上了弟子了。魔鬼的工作就是他能够将我们人间最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呢是最丑恶和下贱的。让我们看几点。第一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你有发觉吗？上帝创造的百物没有一样比人是更加多元化和美丽的。我有时觉得小孩子婴孩啊，就是上帝不断爱来提醒我们天使是怎样的。如果你说不是、哦、我那个好像马骝那样的、哦、那就是因为你将你的马骝性传了给他，同埋你将你嗰个嘅怀嘅嗰啲嘅特性呢係反映咗喺佢身上面。上帝赐俾我哋所有嘅 BB 仔都係我嚟提醒我哋天使係点样嘅。有时我觉得係我哋大人唔識做喎。我哋又教坏一細路仔。我哋又将一个天使呢就慢慢变成马骝。係我哋大人嘅罪过，唔係佢哋嘅罪过嚟㗎。然后由一个婴孩成长到二十几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亲眼来看到一个神迹成长的过程来。没错，中间很激气的，很激气，可能因为我们要等一个神迹的成长是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激气，它不是好像我们盼望这样成长得这么快的。我哋希望佢一读书就即刻咪识念啦嘛，系咪啊？话佢又唔得噶，佢要好辛苦先挣扎到念得到。于是咧，我哋好激气。我哋睇到个细路仔由婴孩成长到廿几岁，我哋睇到一个人点样慢慢出落得男嘅变得俊朗潇洒，系咪啊？我都最近都觉得咧系，我觉得咧即系近嚟啲男仔靓咗啊，男仔靓咗，即系咧。起码比我哋被剃除嗰段时代呢係靓咗。而且呢係好有活力嘅。女仔呢由婴孩变到廿几岁，我哋睇得到一个更加明显嘅神迹。就係、是、佢出落得呢係娇俏可人， 而且呢是那种的对生命或者是说这个人他那个的那些的成熟或者那些敏感或者那些所认识到那些 外界常常是叫我们很赞叹好觉得很奇妙的。但是就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魔鬼也都将弊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那里，以致到有些人会为着名利来将自己出卖。譬如说就算男仔都会有这样的情形，用自己的身体来换钱，或者好像今天的女仔一样，透过各种的媒介，透过电视，透过选美，将自己的身体来暴露，来成为那些有钱人用来拣恤的一个场合，将人上帝赐给我们最美丽的，将我们的身体和性变成了下流下贱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只是看到那些导演编剧给我们看到的东西，一说我们要看深一步，他们的确是将了他们的身体上帝赐下的一个神迹来当货品去贩卖。魔鬼将了人间最美丽的贱化了。我们看第二点，第二样东西，不单止是人，我们看这个我们的科技，神给我们一个头脑去管理万物，去荣耀它。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就好像浮士德与魔鬼里面那个的剧本里面呢，就有一个的角色，那个角色呢就是一个蒙师的那个练习生，他学懂了怎样去发明，但是有一天他发觉他面对住的就是他所发明出来，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应付的这个恶魔。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发明了或者是发现了这个核能，然后我们就一生要面对着我们没有办法去驾驭的这个核能的灾祸。如果说这个的科技对我们来说是太遥远，音乐我们应该会觉得较近的话，撒旦也都有办法将音乐是变成为一些下贱的东西。可能人间里面极少有一样东西是好像音乐一样，能够最短的时间里面将我们人的精神是提升的。但你今天有没有听到一些音乐，是你一听下去就只会将你的精神的层面是一路拉低一路拉低的。